能够得到主管的一个信任。那第四个就是勇于接受挑战。或许在工作上面会遇到一些是自己过去经验所面对的，他勇于接受这个挑战，就是占25%左右。所以从这几个条件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这些主管是这些老板们对于这个部署有以下哪些行为是很讨厌？那根据这个问卷的一个调查显示，这些人家说投资地点呢，像我们出去外面去买东西、去吃东西，一看吃到那个又贵又难吃的，他觉得这个很不划算。所以，当然这些主管他们讨厌部署有哪些行为，其严重的程度来排列。那分别是第一名的，就占了62%的，就是说谎，这样就是不诚实，所以说谎就占了62%。那第二个就是没有责任感，就占了这个51%。这样千错万错都是别人错都是跟我没有关系。那推卸责任没有责任感。那第三个就是执行力差，是占了这个40%。那第再来是爱抱怨的，是占了这个40%，即不肯承认错误，占了25%。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个对于圣经里面耶稣所教导我们。门徒，主耶稣对于门徒的训练跟教导在某种程度上面可以看到，给予门徒许多正面的能力，避开了很多这个负面的一个缺陷。那我们可以从他的福音当中来记载，看到耶稣对门徒的一个训练教导。那其中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可以来看到，耶稣他对门徒的训练及教导，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要让这些门徒来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马太福音的7章29节这边可以来看到，当耶稣他在告诉、来教导这些不管是跟随他的人或者是门徒你看到为什么耶稣我教导讲解的圣经，他们为什么跟这些文士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可7章29节这边，他们耶稣讲的前面的这个，你知道马可5章到7章就是耶稣所说的登山宝训。当耶稣教导门徒登山宝训这些教训以后，看到在28节后半段说，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一样都是在讲神道理啊。那些文士对于旧约圣经也是非常的熟悉，但是为什么主耶稣所讲的跟他们却一样呢？我们可以看到29节说，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教导，他跟当时专门来讲解这些旧约圣经教训的那些文士，他们也是非常熟悉旧约的圣经。为什么他们不一样呢？我们从这个第八章就可以来看到，第八章就开始提到耶稣的工作，因为耶稣是干啦，就起嘴啊，起嘴好哩哦，那个新一代起嘴好哩哦，是更等等相比弄头哦，好像这些人家说这个做生意的人，他们很厉害，那口才很好，如果讲死东西，把它讲到活，明明这是一个很烂的东西，他可以讲到 B。走过路过不能够错过，你错过你就是损失很大，那就是不诚实。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不是只有出张嘴，从8章里面可以看到，耶稣的工作，他不但能够来替人医病赶鬼，他还能够平静通河海。所以，当耶稣行了这么多使人得到造就的工作及神迹后，众人就觉得非常稀奇，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不但能够来教导我们并且有权柄在于他能够说又能够做他能够言行一致，所以众人就觉得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连风跟海居然也能够听从他，所以众人就非常的稀奇，非常的讶异，到底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特别来记载耶稣的这个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 当他在监牢里面来听到耶稣的事迹以后，包括我们看到就是能够使瞎子都看见，瘸子能够行走，死人能够复活，感到非常的惊奇，所以他就差人来问主耶稣说，是否你就是我们所仰望的这个弥赛亚？我们看到耶稣向众人来宣讲天国的福音，并且以所行的神迹来证实他所传的道。我们可以来从这个马太福音的四章的十三节到这个三十六节这边就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的十四章三节到三十九节这边，主耶稣用五比二让超过千人的吃饱，并且还余剩的将十二个篮子装满的这些食物。看到被耶稣他能够起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包括后面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十四章和十二节，主耶稣能够在海面上行走，甚至让彼得他也能够在海面上行走，甚至当他们在行船非常不顺的时候，当耶稣上了船，在三十二节这边特别记载，他风就止住了。所以三节这边就记载，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所以从这些神迹，即从十三章里面所记载这些耶稣的教训跟比喻当中来阐福音的内容，并与外邦人谈论福音，让他们有认识主耶稣的机会。所以主耶稣对门徒的训练教导与枢纽及关键，就是要让这些门徒及跟随他的人能够真正来认识耶稣，能够真正对认耶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为什么真正的认识耶稣这么重要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因为每个跟从耶稣，每个看见耶稣行神迹奇事的人，对于耶稣的看法见得相同。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的十二章这边来看到，当耶稣行的神迹奇事，这边谈到在十二章的二十二节章，这边记载说，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就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看到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但是每个人对他的看法却不见得相同。因为有人知道耶稣，有人承认耶稣，但是却是用一种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比如说这边二十四节所记载这个白善，他们听见就说：“这人赶鬼是靠着这个鬼王别西卜来赶鬼的。”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就利用这个机会跟二十五节说，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就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那国怎能站得住呢？”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就当面来驳斥这些法利赛人对他的一个偏见。所以这边二十七节就说到说，我都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指定赶鬼又是靠谁呢？这样他们就要论断的是非。我都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道。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明明他们都是来听从神的话，来遵循神的话所以不要先自断阵脚，自己内讧，这样才不会给魔鬼来留地步。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期望这些门徒能够真正认识他。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的十六章这边来看到，当主耶稣来问这些门徒，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的十五节有人说这个在十三章这边 当耶稣到了这个该撒利亚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儿子是谁？”在马太福音16章14节这边，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当然这是众人对于耶稣的看法及了解。十五节这边直转直下，耶稣直接问这些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可以看到耶稣期望了解到底门徒对于他的了解是不是跟一般人的了解这样不够透彻够清楚。所以主耶稣就直接问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看到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盼望教导些门徒真正的来认识他以后，那他就能过来进一步来告诉他们耶稣他以后要怎么样上耶路撒冷去，来那边受长老跟祭司长及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苦。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他期望这些门徒真正的了解他不但是受膏者救世主，是弥赛亚，他来到世间是要来拯救这些百姓能够让真正认识他，能够跟随他的脚踪来行。有一个姐妹她因为妈妈生病她来到这个教会牧道，后来这妈妈的病得到了主耶稣的医治，他们全家人因为这样就来受洗归入了一个名下。但是因为开始对于神的一个认识不了解，对于圣经的道理也并不完全的熟悉，但是只有这个基本的一个认识，但是对于神的体验是较为这个薄弱。那当他高中时期因为他每天会按照着教授的进度来读圣经并且祷告，当读经祷告以后能够来反复思想因为有追求信仰的一个心智所以神也会借着他常常来聚会听证的能够来查经来分享，让他对于这份信仰有更深刻的一个体认，并且能够从生活当中的一个点点滴滴来感受到神的同在及看顾。所以这位姐妹她能够对于这份信仰能够更加的确定及坚持，相信这也是主耶稣对于我们每一个门徒的一个期许，能够真正来认识他。所以除了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及训练是要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认识耶稣以外，第二点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训练教导的方式是非常生活化我们刚刚有谈到耶稣他充分的运用了这种机会教育来教导他们，当门徒他忘记带饼主耶稣就把门徒之前的经验，就是借着一个孩童带的一个大麦饼跟两条鱼让超过5000的人吃饱，并且后来又让4000人也能够来吃饱。所以我们从主耶稣所行的这两个神迹可以来看到主耶稣来提醒他们将当下的情况来做一个连结，作为教导的一个题材，要他们来防备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第5节在12节这边所记载的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来提醒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对他们说你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那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还是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训，就是在16章12节这边所说的。所以主耶稣来提醒他们当这些门徒用按照一般世俗的一个经验来想要来争权夺利的时候，像主耶稣的两个门徒要带着母亲带他们要主耶稣得国的时候能够在他的 座位的左边跟右边，所以可以看到神出来提醒他们啊，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多人的主将啊。这是记得在马太福音的20章28节这边啊，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主耶稣对于门徒的一个教导，可以说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像他说啊，滴水穿石，聚沙成塔一样，绝对不能够揠苗助长啊，知道啊，不要像那些种稻麦的人一样，他必须按照时间来插秧、来播种，并且啊来施肥、来撒尿等等的，他等候这个秧苗慢慢的来长大，不能说啊看他长太慢了，把它长快一点，他隔天就会给你看，就全部都挂掉。所以这个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是按部就班，是循序渐进，像我们在这个至圣先师一样，他懂得因材施教，按照每个学生不同的程度给他们适当的一个教导，就像这些做农的人一样，他在种什么农作物，种什么果菜啊、水果蔬菜，他知道在什么季节来种，要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肥料，什么时候要来除草，他都能够给他们适当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教导是这样，我们从马太福音的9章直到10章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主轴，他们是交替的来呈现，就是侍奉门徒。所以在9章可以看到，当耶稣他带领门徒来开启这个宣教的旅程的时候他先是观察学习，后来更要求门徒要能够不依附耶稣而独立来宣道，就是当教导他们理论以后，能够让他们有实务的经验。所以在10章里面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就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逐鬼，并且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这12个门徒就奉耶稣的差遣去来传扬福音。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主耶稣不但让这些门徒有理论上的学习，也有能够实务上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经验。那我们也另外也可以看到，有一天主耶稣他要往这个加利利中间，他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城的撒玛利亚这个叙加城的时候因为走路困乏，他就在井边来休息，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主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谈到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他在井边休息的时候，他就恰巧遇到来打水这个撒玛利亚，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4章里面。所以主耶稣他就用水这个物质来向妇人介绍真理，让妇人能够知道要用心灵诚实来祭拜神，就是约翰福音的4章24节这个记载，并且向妇人来表明主耶稣自己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救世主的一个意思。所以这妇人她原本是非常抗拒，因为她觉得主耶稣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这个撒玛利亚人来要水喝呢？那我们知道，因为犹太人会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血统的纯正，他们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所结合生出的一个后代。所以他们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因为这个犹太人看不起他们，也不跟他们来往，所以彼此是没有交这个来往。所以当主耶稣利用这个水跟他来传道的时候，他才会觉得稀奇。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借着主耶稣用生活化的东西，就是水，来跟他介绍福音后，这个妇人能够明白，能够了解，他随即能够将所见所闻的来告诉他们同城里面的人，所以因为这样子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人说对门徒的教导跟训练是非常生活化的，他们 第三点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主耶稣对门徒的训练及教导，它的实质是全方位。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二十三节到这个，我们可以来看这两个经，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三节。四章二十三节跟九章的这个35节都提到了几个重点，就是他们可以说是有三个层面。马太福音的四章的二十三节，九章的30节，我们先看四章的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哦。马太福音的四章二十三节，在新约圣经的那回面去经为你的沙子，那就是他修心经的起点。马太福音的四章二十三节起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再到跳到九章的35节。跳到高就会杀百后的，那后面高就会杀百后的，信息给你等一下，还跟九章35节、34节，请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两个经文，到三个层面。就是第一个层面是在各会堂里教训的，第二个层面是宣传讲天国的，并且第三个层面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于门徒的训练以及教导是局限于言语的传递消息或者态度思想，或者是智慧的一个传递，而是充满真理、生命和力量的一个宣道的行动，也可以说是理论实务的一个结合。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在马太福音当中有5段耶稣的一个教导，那分别是第5章到第7章，是我们一般所熟知的登山宝训的一个内容。那么第10章呢，也是主耶稣的一个教导，包括学生不能够高于先生，那不是神并能够得到神的一个赏赐，以及13章是指着关于天国的7个比喻，主耶稣用很多7个不同的面相来让这些门徒能够了解，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好像我们知道，就比如说瞎子摸象一样，因为瞎子他眼睛看不到，所以他必须用触觉跟听觉来成为他了解事物的一种方式。所以当象没有发出声音的话，他就无法来了解这个象的一个声音，所以他只能用手来摸。那我们知道，摸到象不同的部位，对于象就有不同的了解。摸到象肚子，象就好像一面墙一样。摸到这个象的腿的时候，就觉得象原来是好像一根铜管粗的，摸到象之鼻子呢，就也会以为这个象就好像这个水管一样。所以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主耶稣用7个不同的面相来讲天国的一个比喻。那么在18章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这边主耶稣是谈到里面在天国里面要回转像小孩一样。好像小一样谦卑、单纯，来相信神，那就能够来得到天国的一部分。那18章里面也有不同的一个教导，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饶恕70个7次，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从心里确实来饶恕弟兄，我们的天父也会饶恕对他的一个过犯，及这个24章跟25章里面所谈到。关于在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预兆，我们门徒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服侍，包括 能够来善用主耶稣的这些恩赐啊，彼此搭配，能够用爱心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们刚才有谈到管束主章到七章、十章、十三章、十八章、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啊，这五段的教导基本方式啊，他们方式也是非常类似。一开始分别是，就是当门徒来到他的跟前来的时候，就是门徒来到主耶稣的跟前的时候，耶稣就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并且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去聚集。那门徒进前来以后，看到这个开始这个结束的时候，这个耶稣就来讲完这些话，并且耶稣吩咐完了这个十二个这个门徒以后，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以后，或者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所以用这三个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让我们来了解耶稣对于门徒的一个教导实务是非常全面性。所以其中有人说在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这些门徒灵命的一个操练，只是认识在神的大家庭当中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原则了解这些贯彻律法的一个真正的精神。所以有人这样说，呼召为神做工的还是先让神来做工，就是说我们能够为神来服侍，必须要神在让我们在身上来动工。所以那第十章呢，是耶稣来差派门徒前的一个训练及教导，包括工作内容跟遭遇及苦难。那我们刚才有谈到十三章教导门徒福音传播的方式，是以生活事物的一个比喻来讲述真理，并且亲自解释这个撒种和稗子的比喻。那十八章来教导门徒生活的态度、人际的一个伦理，能够学习谦卑，能够饶恕。那第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是教导这些门徒末世的一个预兆，并且提醒来面对末世应当警醒预备，好像主耶稣常常讲要警醒祷告，免得路人无过。当我们有维持自己的祷告、读经、聚会这种灵修的个人习惯后，我们属灵的方面就能够保持警醒，我们就不容易中了恶者的诡计，入了这个迷惑。那么第四点，耶稣他对门徒的训练及教导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还有兼具生命的操练及属灵知识与侍奉的一个实践。就是主耶稣的教导是兼具生命的一个操练及属灵知识及侍奉的一个实践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降世为人，他是为了要来拯救世上的众。所以主耶稣他在世来传福音期间，他不断的来走入人群当中，他来关心这些弱势的一个族群，并且跟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以及一般人所厌恶的人来当朋友并且他选召了人所厌恶的一个税吏地位成为他们。你知道税吏就是当时这些代替政府来向百姓来收税这些，那他们往往会多收一些，可他们的行为为当时人所不齿。但是主耶稣却选召了一位税吏地位成为他的门徒，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主动到了这个税吏长撒该的家中，跟他一起来吃饭并且住在他家所以因为耶稣这样的一个举动他让这个撒该可以说是诚心悔改，将他的财物一半来分给这些穷人，并且将加倍来偿还那些且被他讹诈、被他欺骗这些人。所以主耶稣他除了传扬天国的福音之外，他也真心来关怀那些需要真理来滋润的人。所以主耶稣主动亲近，因着主耶稣的实践的行动，让许多人生命能够得以重生， 能够更新，并且为周遭的人带来更好、更大的一个影响力。哦，所以主耶稣他的教导是兼具生命的操练、属于知识以及释放与实践。那第五点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训练及教导的目的、目标，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向普世来宣讲，是能够来传扬天国的福音。来看马太福音的十章，先看马太福音的几个细节。马太福音的这四章，我们再来读整七章。马太福音四章的七节。新约圣经的第四页，马太福音四章的十七节，请读。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说：“年过尽了，你们当悔改，跟弃者。”主耶稣就传起道来说：“过尽了，只当悔改。”紧接着，在四章的十八节开始，就可以来看到，直到二十二节这边。立刻来描述耶稣，他不但自己传福音，他也选召了四位门徒，然后走遍了这个加利利，在各个会堂里来教训人，来传天国的福音，能够医治各样的病症，直到后面25节这边都当来记载。所以这种描述的这种行文的笔法，来凸显了门徒训练以及教导的一个重要性。他的目标就是要能够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在四章十九节这边。所以主耶稣他来选择这些门徒，抛这些门徒能够抛弃他们过去这些捕鱼的这个工作，能够来得人的灵魂，救人灵魂胜过世上的一切的这个财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可以来看到，他的目标就是要门徒来跟从他，他让他们能够来得人如得鱼。更能注目的是，在提及耶稣许多事情以后，在五章一节直到九章的三十四节这边，又再一次来描述耶稣来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面来教训人，来宣传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一个病症。所以综合来总括耶稣的一个事工，特别在九章的三十七节这边，特别来描述耶稣对门徒这样说：“说要收的庄稼多，而是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接下来在第十章就接续耶稣经过一夜没有睡觉的祷告、彻夜的祷告，来选定的十个门徒。要他们去宣道，并且升天之前来交付大使命。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主耶稣他在世传道，他行了各样的神奇奇事，医病赶鬼，让死的复活，并且传讲天国的福音。主耶稣所做的这一切，为的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能够认识他并且来选召门徒，并且能够交付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样的一个大使命。所以今天这个大使命也落在我们所有的这些众人身上，每个人都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都有责任跟义务向别人来介绍主耶稣，让更多人能够在神平安稳妥的时候能够回到主耶稣的怀抱当中。